隐的这个最大的特点，它是会违背神给人的另外一个律，就是不是，就是你的自我的保护安全。
哦，
你
没有克制力了吗？就
无论是身体还是灵了，我们都有一个安全的概念。身体的安全很容易理解，比如说你吃东西吃多了会撑着，对吧？对吧？电视看多了眼睛会不舒服，对不对？灵力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传销能控制人？为什么宗教能控制人？这全都是安全丢了。
嗯，安全保护自己。
你知道，人天生是有自我保护意识的，这个意识不是从别地儿来的，是从神那儿。最大的自我保护意识是什么？痛觉。你手伸在火上痛了，你会怎么样？你缩回来呀。缩回来是怎么？这不就在保护自己吗？你没有说哎呀好舒服啊再烤一下，你会不会？你不会的，这是个本能。这个本能哪里来的？上帝给你的，上帝给你的，明白吗？上帝会违背他自己吗？他会说这个本能你在火上有用，我控制你的时候把你本能拿掉，他会这么做吗？但是撒旦会，撒旦伤害人一定是要把这个 remove 掉的。瘾就是这样的，这是瘾第一个特点，就是它一定是把你自我保护的东西卸掉。所以打游戏打到眼瞎的也有的，
对
吧？然后对，
他们那个老八里自啪一下就死掉了，
猝死的，猝死的，
打麻将，
打麻将，哎呀糊了，咣倒了，
对，
有
没
有？
有，
就
是
有
好多都有这种新闻，
肯定。
其实我们家比较，我姑姑打麻将死
了，哦，是吗？
糊了一个清一色，
清一色，太激动了，对，几天的本都回来了，所以这就是瘾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他会把你神给你的防护他会卸掉。瘾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会要你现在这个，他是让你牺牲未来的，让你专注当下，
只顾眼前，
只顾眼前。对，就是神的道刚好是反的。神的道说你自赞自清的苦楚为了是什么？极重极大无比的荣耀在哪里呀？在后面保罗说的，对不对？哥林多后书，你们现在是至赞至清的苦楚。瘾是什么？现在是至大的喜乐，好好玩啊，好舒服啊。然后呢，未来呢是灭亡的。所以瘾你会看见每一个人其实都知道未来是怎么。当他清醒的时候，他说哎呀，然后电视上看见，哎呀这个剧太不好了，一看一排排五十集了。但是你一旦进去了，你会发现你特别喜欢当下，再看一下，哎呦一下子时间就过去了。
对，这集看完了再来一集。
明白吗？就是你深知道远处对你是不好的，但是当下你很开心。
对，
它跟神的道刚好是反的，
就是这样。
对，所以今生啊，很多神的仆人他深刻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保罗说的至赞至清的苦楚。其实神的告诉你，在今生呢，你总是要去忍耐等候，总是会吃掉一些今生的那些瘾所带来的那个短期的快乐的。对啊，比方说你要戒烟，那你肯定抽烟的时候那个开心没了嘛。比如老烟戒烟，那肯定是烟那个开心没了嘛，那肯定是喜欢的才抽嘛。比如你看电视，你肯定是比较舒服的看。
没发现。
所以但你要知道把这个拿掉，你的当你冷静下来你理性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东西是好的。对，对不对？
是做不到。
对，
所以这就回到了累昏了这个词所表现出来的意思。雅各和以扫所表现出来的是完完全全被控制的状态。
对，
雅各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自我安静冷静的 在安静当中去寻求去思考的状态。你们的两幅画面都出来了没有，对不对？
嗯，
一个虽然显得好像很忙，但其实他没有自由，
嗯，
他就被抓住了。
对，
以前艾伦长老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他以前不滑雪滑得很好啊，他滑得非常好，他是那个预备队的，
嗯，
就是奥运会那个预备队的选手，他年轻的时候，然后有一天他说，我突然觉得不是我滑雪，是雪在滑我。他这个词用得很好，不是我在玩游戏，是游戏在玩我。那不是我在看电视，是电视在玩我。你们理解这个意思吗？他突然明白了，他 play 这个东西是非常上瘾。我前两天在跟叶林去买菜的时候，碰到一个朋友，我在这儿好多年没见的，以前国内的朋友，他说：“哎呀，你知道吗？滑雪太好玩了。”他以前刚来的时候喜欢打高尔夫，你知道吗？他高尔夫那些根本一点没意思，都太好玩了，这个东西我太过瘾了。那什么黑道，这个，不要你就这里这个山都不行，去惠斯勒好，那个雪道一直滑下去，太好玩了。你就很明显感觉出来，那是有瘾的，那是有瘾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每一个人都会。
点不同。
对，点不同，我们讲点不同。比如说打游戏，我年轻时候也很喜欢打游戏，啊，就看电视。我有时候看着看着，小孩过来，哎呀，看一下跑男，看一下，这时候呢，就是他那个心呢，就被抓住，就心一直在那个上面。你想一想，就是你的心呢，一直是在那个事情上，这就是瘾的表现。所以你没法控制自己的时间，也没法控制自己的体力，以扫在这个当口。就完完全全陷进去，到一个程度，虽然他没有眼睛瞎，暴毙当场，基本上呢，也快半残废
了，
半残废了，就是回来就是人已经快动不了了，就到这么个，所以他说他累昏了。
那断的是明的九个果子里面有节制，
有节制，对，对，
嗯，
对，
那就是说你没有圣人的话，
你是不可能节制，
没有办法节制，
不可能。人是自己无法节制的。然后呢，他说：“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等会儿我来解释，这个以东就是红的意思。然后，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然后一嫂说什么呢？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何益处呢？我们今天把这段仔细讲啊，我要分两边讲，我先讲一嫂，等会儿再讲雅各。先讲一嫂呢，一嫂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这一句简单的话，它透露什么信息？
他在乎肉体的，他的肉体要死，饿嘛要死了，可是他灵里面的东西他卖了。
这里第一层的意思，你这个说的很好，是几层意思之一。我们先说第一层，先说我要死。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饿过肚子？有，会死人吗？
会。
我问你们，一天不吃饭会死人吗？
不会。
两天不吃饭会死人吗？耶稣几天不吃饭？
40天。
摩西也40天不吃饭。以色列人动不动就什么3天禁食，
动不动，
是不是？你去看圣经里就是这样嘛，对吧？以斯帖里面，对不对？全程禁食3日。我的个天，我到现在没禁食过3日，不知道会饿成什么样，你知道吗？我是一天禁食1天，我都觉得这是很难受啊。但是呢，我们知道一个客观的事实是。这一顿不吃饿不死你，
对呀，
啊，这一天不吃也饿不死你。那为什么是他是比较累啊？今天又没吃饭啊，又累啊，又累又饿，是很难受，但是会死人吗？我相信雅各那个时候
有点过分了，有点。
我相信以扫那个时候身上总也有个5斤8斤的肥肉够他消耗的，是吧？虽然他天天打猎的，对呀，啊，他不是一个。不是个饥民的，
他们家那么富，随便在这儿要不着红豆，他都随便边上找个富人问一下，给我点吃的。
你说的是另外一层，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有点夸张了，
他没有夸张，这就是一个在肉体里的人哈，非常典型的情况。他把什么摆在第一位的？
睡
是吧？
肉体
的感受是摆在第一位的，他认为这个感受直接决定了我的生死。
嗯，
你们能体会我的意思？就像，就像我们经常会说，哎呀，高兴死了，我伤心死了，你也知道，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啊，人把这个生和死哈、啊、提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这个是你最 care 的东西，
对，
是不是？就是我没吃的，我没吃的这件事情，我觉得都会让我死了，我真的相信这个过去。就你进食过的人就不会说这种话，就你真的在神面前决定我不吃东西的人，他就说不出我都快饿死了。
嗯，
因为他知道他的神不会让他死，然后他也知道，哎呀，几顿不吃真的没事的，忍一忍就过去了。当你的人的心一变过来以后，你就发现你不那么饿了。这就是我想讲的第一个 point。 你仔细去看，求问你的内心，当你真觉得这件东西实在是太好了，这个包子我太想吃了，这个包子就把你抓住了。如果你认为这个包子其实也无所谓的，吃不吃都不要紧，你在这个包子上就得自由了。所以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就是个意思。你把肉体的需要摆在你的心里，你就被这个肉体需要给抓住了。但是神告诉我们，叫人活的乃是灵，所以你把灵里的需要摆在第一位，你也知道没关系。你想一想，是吧？如果你就像孩子眼睛就盯着这个玩具，他就觉得啊，你这就是我判别我妈爱不爱我的标志了。不给我买就不是我妈，给我买就是我妈。这个孩子就是在肉体里的，对吧？当他知道我妈不管怎么样都是爱我，这个玩具无所谓的，他就在玩具上的自由，是这个意思吗？以撒就是这样的。以撒就是判别生死，判别一切东西的标准是肉体的标准，就是他的眼睛是盯在这个红豆汤上，是盯在这个吃的东西上，这是第一个这个 point。 第二个 point 呢，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就当他累昏了回来哈，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在那个在外面啊，按道理他会带一些这个吃的啊什么，在路上或者 whatever。 他当他回来，他看到这碗红汤的时候，他一切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被这个红汤吸引了。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比方说我出去玩，我比如说有可能带了点吃的，我吃着吃着吃没了，或者我完全没带吃的，我就去三十五了，哈哈，玩玩玩玩玩玩。然后呢，我突然之间看到一碗红汤了以后呢，我的世界就剩红汤了。你们能理解这个？能理解这个意思吗？这个感受是一个
别的都不想玩了。
没错，是一个突然之间的切换。就这样，一个孩子本来玩的特别嗨，满头大汗，男孩子有时候会这样，他玩玩玩什么都忘记，突然之间看见一个饼干，他一切全停下来了，整个世界安静了，就剩什么？
饼干。
对，对不对？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他不去其他地方找，right？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他麦长子也啃，你就知道抓住是个什么概念。所以我第二个 point 我想讲这个抓住的意思，就是一个属世界的人他容易被抓住，就他有很多的这个点啊，他容易，而且呢这个点是我刚才讲的那个 point， 是世界的概念，就是你有很多的这个，因为你属肉体嘛，所以你的心不放在天上。第二个点就是这个抓住啊，属灵的人是不会被抓住的，这个抓住的感觉咣一下你就没有自由了，对不对？他这个眼睛啊，满世界就剩红汤了。我为什么能做这个？雅各不管怎么说什么他都给 right。 雅各说，你要这个长子名分给我，给你 就像陈平刚才讲，他不去其他地方找，他也不去其他地方找，他就盯住这个，跟孩子无理取闹的时候是一样的。
嗯，对，
一模一样的。我就要姐姐刚才吃掉的那个苹果，
就要那半块。
他已经吃下去了，你给我抠出来。
有，
不是有很多孩子都会这样，只是你没给他吃喝的机会。就是他在肉体的时候，他突然被那个东西抓住了，就这个表现。
嗯，就没有自由。
就没有自由了。属神的
他也很难受。
属神的人是不会这样的，绝对不会。为什么？因为他要的是灵里的东西，你抓不住他。你们想一想，你怎么抓撒旦？怎么抓？你怎么抓他？撒旦能给神的话吗？给不出来。你们发现没有？他唯独要的就是神的，他其他东西，你怎么抓他？你锁不住他，right？ 你拿走，拿走他算了。红糖，那我绿糖好了，对吧？没糖，没糖喝口水也很好的，对对，你知道吗？就他不会突然之间变成满世界就剩红糖了。你们去想想那个感受，否则他不会进到一个去换长子的那个境况里去。对，
对。
然后，接着呢，那个他说呢，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第一句半句和第二半句这个因果关系啊，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刚才只讲了前面，他讲这句话，他其实是表达了几个意思啊。第一，我很累，累得快死了，死了，我眼前就剩红汤了，这是我刚才就他已经建立这个关系了。好，第三个，所以，我如果死了，这个长子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了，所以我怎么样？我不需要长子，这个逻辑非常强大，对不对？但是你回头看是非常蠢的，right？ 你现在我们看了前面的那几段，对不对？他不是完全没脑子的，他是有脑子，他在想这个，只是他想的角度不对，他不，所以我们不能把他简单想成他是完完全全被雅各逼的，不，他是在他的逻辑里面想出来的，怎么想的？就是我要死了。这我要死了本身就是愚蠢的，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对吧？他不会死的，其实是，但是他认为他要死，这是因为他在肉体，他不但要死了，他还觉得呢，我现在就看见红糖了，我这满世界就剩红糖，我就被红糖抓住，然后怎么办？然后如果我死了，我吃不到这红糖，我就死了，那我死了长子还有什么益处？所以我长子可以不要的，这桩生意是可以做的，明白了吗？
也挺逻辑性的，
很逻辑性强的，很强的。现在我们分析后半部分，为什么他是一点不冤？我死了，长子就没用了，所以他活该。我用活该这个词，他根本不明白长子的名分是什么意思，他根本不懂。死了就没了是什么概念？
人
生是个今生的概念嘛，
后代子孙，
我死了，
这就是人生是个计划的意思。
对，
眼一闭，啥都没了，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属地的概念嘛，这就是肉体的概念，对不对？所以上帝很恩待他的，也给他成立一个大国。
嗯，
但这个大国就是今生的嘛，你死了就没了嘛，这是你所相信的嘛。以后每一个到审判台前的人，没有一个可以跟神犟嘴的，他全都是因着他所信的去接受审判。因为你就信死了就没了，所以上帝有没有恩待你？有。有没有给你好的？有。享受了吗？享受了。好，现在死了还有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下地狱，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因为你相信就是死了就没了嘛，right？ 但事实上你相信错了吧？你现在明白这个以扫问题出在哪了吗？他前面问题我们都讲清楚了，这里他丢掉长子的名分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他不知道祝福是属灵的， 他以为长子就等于多分一份家产，懂了这个意思？所以他到最后他说雅各骗了他两次哈，骗了他长子的名分，他一直在讲长子的名分，他的意思是多一份家产，你懂了这个意思吗？
嗯，
同样的人讲话哈，他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对，
比如说Joe说基督徒和某一个人不信的人说基督徒，他们指的概念是不一样的。Joe说基督徒是指重生得救的，完完全全在主里的，一路跟随神的。不信的人说基督徒是吗？去教会的，受过洗的，在花柏林那呀呀呀底下呀呀常常去聚会的，一群神叨叨的。 你明白吗？同样是两个词，对不对？然后讲到长子的名分，以扫的定义是什么？
多分
一份家产，懂了吧？所以他要权衡，他不是没有权衡，他权衡了。哎呀，多分一份家产，我现在死了家产也没了，我还不如活下来，至少还有一份家产，懂吗？
嗯，
非常简单的，非常 powerful 的逻辑。他也有取舍，家产可以再挣，生命要先保。
对对对，
懂了吧？懂了。
命都没了，其他还有什么呢？
对
对。
然后这句话跟耶稣讲的哪一句话刚好是反的？
得到全世界。
对，
得到全世界。
对。
那他这个长子的名分，那是指的什么呢？
有属灵的祝福。
神的祝福。要他作为长子名分，神的祝福也是他在属世上的，还有在他死了以后的吗？
神的祝福是指神借着他给到他以及他所有的后代，所以这个里面的
后代的他也是在那些祝福也是在世上的吗？
不完全是，我只能说的世上的祝福是神祝福的一个表现形式之一。这里面就包括呢，比方说，比较典型的，不是体现在世上的这个例子啊，比方说，他完完全全不听父母的话，你没有任何的喜乐，家庭里充满了纷争，这个他可以是一个富三代、富五代、富八代，但是呢。他们天天吵架，
没有 peace。
就是你
明白吗？就是
这个所有这些也是在世上的属灵的，包括属肉体。
没错。
但没有不是与后边的没关系。
有关系，就是这里面在哪呢？它是有个因前后的顺序。
嗯。
他先得着的属灵的，他后面那些才可持续。我举个例子呢，这就叫家和万事兴。
嗯。
你不能说家兴万事和。
嗯。对。
你明白了，这中国话其实是非常非常老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教导，其实它是非常非常合神经的，你知道吗？你从来没有人反过来说，
对，
你说家要先兴，你就会和。你从来父母都告诉你，你要先和啊，家和万事兴。他讲的是兴，兴是什么概念？兴旺啊，right？ 那他为什么先要你和呢？和跟兴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你先得着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你了，是不是一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吧？翻译一下就这个意思吧。你听得明白吗？听得明白吗？好，现在中国只不过无非是家和不了嘛。
对，
我天天打架嘛。那是因为你不属神就和不了。他不是说道理不明白，他是做不到。你现在明白他，所以神的祝福，他是会告诉你，你一定会兴旺，你是后代一定会发达，从你一定会出来一个国。但是呢，这里的前提是，先和，你得先得着父，你得先得着那个神的国神的义，对，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祝福不是说，我们盼望我们正解圣经啊，不是说不包含属地，是包含。但是属地的是什么？就像一个链条，它是最远的一段。你们都看见那个 那个码头的那个锁链啊，一环扣一环的，对不对？那个链子，属地的祝福是那个最远端的那一环。
我觉得是本和末的一个关系。
就是你得先从这里开始，你这一环最初的一环断了，你后面那环有了也等于没有。Right？ 就是你想一想，星和王啊，星和衰都是这样的。如果你特别属神，你前面一环一环扣一环，扣到最远端，哇，你这个家，这个特别富有啊，特别好。然后要拜哈，是从后面开始拜吗？是从前面开始拜，对不对？
对。
你一不和睦，一没有平安，一不属神，这里一断，后面
就乱了，
就很快就垮了，是吧？
对。
而且甚至就出大问题，什么大问题？抢家产 ，right？耶稣不有人说，别人跑过来跟他说：“你来帮我分家，对不对？”
但是他给雅各的属灵的祝福就是说，他的后代都是相信神、顺服神、依靠神的，就是真正的祝福。
对，
你有了这些了，啥都有了嘛。
没错，
对，
没错。他就把，这就有点像呢，亚伯拉罕把全部的都给了以撒。把财产给了那些庶出的，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也这句话就特别好解释你这个。
我把所有的都给了。
他说他把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但是他把钱财分给那些孩子。那你会想他给了以撒什么东西啊？
对
吧？你把钱都分给那些庶出的，完了你把所有都给了以撒，他给了什么？他给了属灵的祝福，懂吗？就是这个道理，属灵的祝福一定会带来钱财，一定的。因为这是一个，它包含在里面的，
嗯，
对吧？就是主啊，你不要，你说还主啊，我不要，像保罗那样，说我要更好的，我要天天跟着你去传福音，就像那个以撒也好，亚伯拉罕也好，上帝从来没有因为他软弱而不给他属实的祝福，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属灵的主，所以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这里我们等会儿先再讲雅各，我们先讲以扫。以扫这个事情就比较过分了，要他起誓，你知道起誓是对着谁起誓？
对神啊！
对神起誓，
他就起了，傻。
对他。所以到后来哈，当以撒要祝福雅各哈，以扫说雅各把他的长子骗走了，事实上是不对的，是雅各还想骗回，不是以扫还想骗回来，因为从这一刻开始，他长子的名分就已经没有了，因为他是跟谁说的？
神说的，
跟神说的。他已经跟神立了约，这个东西我不要了，那我还想去偷偷的把它取回来吗？你想这不是违约吗？如果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以撒说儿子你去给我打野味，回来我给你祝福，他应该怎么讲？他说爸爸对不起，我已经跟上帝发誓了，虽然我当时是软弱的，但是我的确发了誓，
我已经
把这个卖掉了，你能不能替我向神献个羊，我认罪，我看能不能违反这个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个没读出来。
你能理解这个？他是在一个他
装傻了那个时候。
他发过誓的，他发过誓就意味着这件事情是立定的。这里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他根本就不把神当回事儿。
对。
什么神呐、啊？神叨叨的，他从来没见过。我爸他们整天傻的要死，还神。哎呀，雅各也很傻，还真的信。我才不信呢，发誓发的，谁知道什么事？
说完了就完了
，录音机都没有。
我们原来不认识神的时候也，
是不是？
很多人都这样。
对，上嘴唇搭下嘴唇，说完了。
他
对，就
说
句
话
多容易啊，
对不对？
得空气说句话啊。
没错。都没人作证呢，对不对？这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所以他后面当他爸要祝福他的时候，他理直气壮了，他就去接受了。 他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right？ 你想一想，这里面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是把神摆在哪，摆在不知道在哪里，
没有。
还有一种可能，他装糊涂，
就装傻嘛，扮猪吃老虎。
对，但不管哪一种可能，他都不是好人。
嗯，
第一种可能性大，我看好。
嗯，应该是。
对，因为第二种可能性，他在他爸找他的时候，他会有负罪感。他不可能就是拍着屁股就出去就去打猎了，但是第就像雅各去骗他哥的时候，他是有负罪感的，他不敢骗，跟他妈说，那我是招咒子，你知道吗？
对
不对？他是有负罪感。
他妈说我给你背的，
对，是不是？所以他我的理解，以撒老哥，干脆就是不知道神是在哪里的，以撒老哥干脆他干脆不信神。
嗯，
就是当空气了，说了白说，发誓发呗，还要说什么？说什么我都说了。
对，谁要给我吃？
谁要给我吃下去？明白吧？
嗯，
说什么都行。对，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他，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好，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以扫吃了喝了就起来走了。
就快要死的人一吃一喝立马好了。
不是，你看他整个描写就感觉特
别。你会看见一个什么形象的人啊？
没有心。
爽了以后他就走了，他丝毫没觉得这件事情
是个事儿，
对他影响多大。
对他影响多大。他就是人，就算在当时被抓住了，你失掉了你认为还有价值的东西，你多少会
有点后悔。
比如说弟弟跟姐姐说，哎呀我就要你这个，姐姐说那你把玩具给我，弟弟在被姐姐那个红豆汤抓住的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哎呀那你先玩吧，红豆汤吃完以后他又会缠他姐姐，
对，
你的玩具还给我，你这是我的，你还给我，然后我就告诉妈，你知道你骗我，你做姐的你本来就应该给我吃，会不会？
嗯，
对不对？
对，
你怎么做弟弟的？你红豆汤啊，爸爸妈妈怎么说的？你家里人有爱吗？你怎么就不给我吃呢？你还骗我？走，我去找爸理由去，会不会？
也可能，
不是有可能，一定会。
有一点点不舍得，他都会，对对对，
一定会，
完全
他这个是
完全
就
没
有感觉，
他没感觉，完全就
是。他是拍屁股就走人了。所以最后那句话。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名分，是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从哪里来的呢？是从27节开始就有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一段哈如此之重要，它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世界里全然在世界的时候，我们是自己轻看神的名分的。
对，
不能怪神的，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吃了喝了拍屁股就走了，我要的就是地上的享受。如果这样的享受是需要我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的公义，出卖我的信实，我也会出卖。出卖完了以后，我拍屁股就走。所以神会救的人啊，你至少在最后出卖完了以后，你至少有点负罪感，对不对？你卖完。你卖完你的长子，你至少觉得有这事干的不对。
一听见那个鸡叫，啊，痛！
对，这彼得听见鸡叫，他还会哭，对不对？你至少你要觉得，你这件事情，你做的不靠谱，是吧？
那两个孩子怎么差这么远？
很正常，很正常，这就是，我只能说呢，他们的选择了，这是人自己的选择。我们再看雅各啊。我们再倒回去看啊，雅各熬汤啊，然后以扫对雅各说，说这样这样这样，然后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名分卖给我。雅各很有意思，雅各在熬汤的时候，他其实并不知道以扫要来的，
对，
这不是一个剧本啊，
不是，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你要知道圣经有时候写的这些细节啊，就是家常化到一个你都不会愿意去记下来的一个事情。比方说你写 那小孩子写写作文嘛，这种是要写下来，老师一定是零分。
记流水账，
记流水账，他说的什么也没表现出来，你对啊，比如说写细节，比如说你会说姨嫂爱打猎，然后写一个打猎的细节，
对
吧？看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白老虎啊，是吧？然后什么什么什么黑熊啊，是吧？然后对对，突出他的阴影，是不是？雅各，然后什么安静的什么学习，是吧？头悬梁锥刺股啊，是吧？这是人比较常常看得见的细节。那为什么这些里面都没表现出来？他就告诉我们，这是真实发生，没有任何计算。不是预谋过的，雅各他就是在那里熬汤而已，或者他边熬汤呢，他边在琢磨他爸爸妈妈说的话，这是最可能的。突然之间他哥冲进来要喝汤，他怎么就问
他这个想法，
对，
因为他天天都在想这事儿。
阿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你现在明白这个这个为什么为什么
也是够阴的了哈。
我就说那个他妈妈，他妈妈肯定告诉他的这个神的祝福，有没有？
不，他本来就知道神的祝福有多重要。
不，他妈妈
然后你看，随时待着一个机会他就上了，
不
就见杆儿就上，
日思夜想，觉得最重
要。他妈妈已经把这个，我估计告诉他了，那个小的要那个什么，是不是？
我觉得不是，就像何浪刚刚说的，因为他经常在他爸爸妈妈身边，他是一个比较属神的孩子，就是。那些事情他就比他哥哥要明白，
可是再明白让我们一般的孩子，
所以说个音呢，
哇，这个是多大，这神的安排，我们怎么可以说我用自己来交换这些，好像一般的孩子是不会这样
的，就是说我们站在人的角度就觉得这个人好阴哦，绝对好阴哦，
不是他想要一样，他每天都在想着他们要什么意思，想要
多可怕，不可怕吗？你自己亲弟弟天天都想着你要你的那什么长子的名分，待着一个机会就上，你觉得不可怕吗？
这很现实。
他可
好，
知道你
是好的，
但是知道
他自己的方式，
用自己的方式，这很现实。
他渴求神的祝福，但他对神没有信心。
比如说你一直
他
选
自己的，
你一直喜欢演一辈子很苦，
对，
你选了一件衣服或怎么样。
说的
然后你一直心里想这件事情，
我不会，我就
只有如果你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没
准
就
不会。那你把那衣服给我，
我
就把它给你。
所以就说他一直在想这个事儿，
对，他一直在想这个事。
不会是我自己来说，
对，但是问题是你的信心没有那么大，你以为你爸爸妈妈会忘了呢？你以为你爸爸妈妈会疏忽了呢？这就是对爸爸妈妈信心不够，雅各就是对神的信心不够，他不相信神说了他就一定能成就，但他觉得你看。如果是给我的，怎么能让姨嫂先出生了呢？那我得用我的办法就把它弄过来，就是他的信心不够。
这里哈，我觉得你要一分为二的看这个。
他
给
我，对，给我少一个药，
药信心不够。
一分为二的看这件事情在哪？
对对。
第一呢，他是肯定想要，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能读出来了，就是他
迫切。
对他极其迫切，就是他每天都在想要那长子的，就是他想要的东西和姨嫂想要的东西不一样。
对。
对吧？姨嫂满眼都是类似红豆汤的东西啊，前一眼还是打猎的鹿，这一眼就是红豆汤。雅各满眼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他要神的祝福，他要长子的祝福，对不对？他要当老大，那而他当老大不是想要那个家产，对不对？这个，所以呢，这一点你们在这个里面呢，你已经读出来了。第二呢，你们说他第二层意思，他因此。他逮着机会他就想上啊，他的性格里面呢，想算计别人，就想用骗的方法呢，肯定是有的。但是呢，他并不是一个阴暗的人。阴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对，就是我是非常非常精于算计，而且我是乐于算计的。我的眼目是盯在算计上，而不是盯在得到那样东西。骗去把这样东西拿过来，我的眼睛是盯着这样东西的，精于算计啊，我是一直在算计你的，我就是琢磨着我不能吃亏，我还想把这个东西怎么着弄过来，弄过来以后我下次再换一个弄，再换一个弄。你去想一想这个阴这个人啊，他是这个人的情景呢是没有属神而来的 任何东西的，他不是一个软弱的，这是个很大的很大的罪。为什么我能得这个结论？你往下看，就34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好，我现在问你，以扫问他要的是什么？
红豆汤，他还给他饼吗？
对，你现在明白了，他不是阴。如果我是阴的话，我这笔账算清楚的。你要的汤啊，
再搭配点别的哈，给挺好的，给点大菜。
他也觉得说这个交换太不公平了嘛，
不是，
于心还是有点。
不是，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他第一时间就知道以扫是恶，他也知道光喝汤是吃不饱，做弟弟的他是愿意让哥哥吃饱的，所以他从第一时间饼和汤他都是要给他哥的，但是他实在太想要
长子的名分，
你懂了吗？这个和他一直持守在那个算计的心，好不容易逮这个机会就算计，逮这个机会就算计是不一样的。他是逮着机会他就想要那样东西，他不是逮着机会就算计。逮着机会就算计什么？只有汤没有饼，没饼还有饼给你吃，饼再来换一样，还有什么东西？
对对对，
管
太急了，太
管
了。
那谁要不给他的名字，那给他饼和汤，那也不知道。
是不是？
嗯，
是这样道理吗？他的心地不是那么阴暗的，他不阴暗的，他是很坦荡的，对吧？我就要那东西，我拿到了，我其实不是我要算计你，我就想给你吃嘛，就你就吃饱了就好
了。你说的意思，算计的人，他就算计本身，他就
对
那个上瘾。可是他这个是他对其他所有事情都不 care， 他就看重这个东西。
这样
算计的人是以算计为乐，
嗯，
雅各是以神的祝福为乐，明白？就这个区别。但是他以算计去拿神的祝福，这个不对。
嗯，方式不对，
方式不对，你懂了这个意思？这有本质区别，这个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个和一个乐于算计的人，从算计里得到满足的人是根本的。
哦，那还是不一样的，
根本区别。所以你不能说他阴，你知道吗？阴是那种，
从人看来就是阴的。
但他是用算计的方法，这个是不对的。
嗯，
啊，对。
而且。其实从以扫的角度，他也挺公平的，他拿到了他得到的。
对对，他得了他应得的。
因为他就没看中嘛。
他没看中，是，嗯。
对啊，你看，虽然雅各他要生，但他用这种方法，你看神给他最后的管教，他一生的就神
对
他的那种带领和管教，
对，对，
他的三次祷告，
对，
每次对神的认识就
神会管教他的，神会打他的。
对啊。
最后还是把他改
了。他最后死的时候，他扶着帐篷敬拜他的神嘛。
对。
他最后还是就完完全
他软了嘛，最后软了。他现在是硬的，然后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然后，以扫就对他起了誓。这里很有意思哈，雅各先说：“你把长子名分卖给我。”然后后说：“你今日对我起誓。”为什么他加一句要起誓？
说话要算话吗？你得给神说了，你不能反悔了呀。
那我来问你，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没有。
怎么没有？你立字据，什么？
这个是来自神的东西，你必须给神有个交代。你立字据给谁的交代？
你说太对了，
是他俩之间的交代呀。
你说太对了。
不行，长子这个东西是来自神的。
那我来告诉你啊，这件事情恰恰说明雅各看重的是神，因为呢，是人，比方说我们。你去找个人说，你说了啊，我们那个比如做生意，你说好啊，就是3块钱一顿卖给我啊，我说好了，你要什么
字据？
为什么要立字据？
合同，是因为这个事儿就人之间的。
然后你说咱不立字据，你对神发誓，他赶紧发誓，
因为他不认为
发完誓以后，你去找他，他说什么？我没出过呀。
对，死无对证嘛。
你看到区别了没有？啊，
你。
你有没有？有没有？比方说老王去找人做生意，不立字据啊，什么都没有，合同都没有，对天发个誓就行了。你他敢吗？他肯定不敢的。为什么不敢？
人与人之间的事。
你先搞明白这个，搞明白这个关系了吗？如果反过来，假设是以扫来找雅各， 大概会立自己的，大概会立自己的，
或者找个证人，
找个人，找个证人。雅各用的这个方式啊，在人看来是打引号的，是最蠢的。
嗯，
不是最蠢的，他是
为什么？
就是来自神的事儿。
因为整个房间就他俩，
对，
死无对证嘛。这也是为什么以扫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儿。
对。
否则以扫后面他爸要祝福他，哎，他就乐呵了。
他还觉得
是
他
呢，你想到吗？那坏不坏？很恶劣的，
很笨，我觉得。
他根本不知道。
那我来告诉你，我来告诉你，人看以扫是很聪明的，雅各是很笨的。
对
对
对对。
人看雅各好像是过家家。
可现在咱站在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以扫就很笨了嘛。
那你现在明白了，神的道和世界的道的区别在哪里？
对，
是反的。
颠覆。
是反的吗？在人看来，你雅各费劲巴咧的，你像小孩过家家一样，
对呀，
啊，
人家随便
就俩人
搭的嘛，小朋友
啊，对不对？嗯，比如说你们家俩孩子，你肯定是来拉个人做证人，你写个字据，签字画押，最好把刀划个血了，对对对对，写个血印下来，是不是？
嗯。
为什么？就怕你反悔嘛。但是他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是谁提出来的？
雅各
提的。那你现在知道，他提的这个方法恰恰表明，他真的相信。
对，神对神提示
是不是？他真的相信。
他相信
神。他相信神。他相信神，他不是冲着长子的那个家产去，对不对？假设你也可以 argue 说他就是想要家产，你也可以 argue， 对不对？你就说雅各就想要家产，如果他想要家产，他一定要立字据的。
对，到时候给他爸看，你看，给我分家产的时候，
对对对，
给我分两份。
对，对，你看你他说好的卖给我的，
对，不是家产，
他不是家产，他就是真的相信这长子啊，从神的祝福好啊，而且他也相信。只要你说了，跟神说了，这就立定了，对不对？他都相信，因为他知道除了他们俩在，还有谁在？神在，对，这就是最大的区别。在地上今天也是一样，属地的人就会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属神的人就会说什么？
天都知道，
天全都知道。属地的人的意思潜台词就是咱俩就干了，谁都不知道。主神呢就说人在做天在看，对不对？人在做天在看，所以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认为雅各好像很坏，因为他用一个很不值钱的东西换了一个很值钱的东西，那因为是从我们
站的角度不一样，我的立场
面，对，你是后面知道会发生很多事情，
马后炮，
我们也重视神的事情。那在以扫看来很公平的，那本来长子名分对他来说就是轻如鸿毛的，换一碗红汤挺好的。
而且他
嘴皮好大，
他觉得可能，
而且
他后面
觉得我养的很好，你也看不见他会养的。我觉得哈，你就是现在让一个
糊弄糊弄你，
不是基督徒的人，就是世界的人来看，他也觉得很好啊。
很好，
我也
是
以扫
啊，对呀，
我也会这样去做呀，因为你很快就会没命了，你那长子拿来干什么呀？
很聪明，很务实啊。
所以这个现在
虚无缥缈的东西，换一个实实在在红豆汤划算。
所以现在这个都是能行得通的，都是入世的。
那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这个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故事哈。这个故事里面就告诉我们两条线，一个是属地属肉体的，一个是属天属灵的。那在这两条线里面呢，为什么以扫他会轻而易举的就答应呢？因为在他看来，长子是卖不掉的。因为什么？我就是早生的，你能怎么办？这是一个事实。
对，
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属地的人看见的就是一些改变不了的事实，就像说什么，我看不见神，所以他就不存在，你能拿我怎么办？是不是一样？是不是一个概念？
对对对，
是他就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可更改， 所以他从来没觉得他亏了什么。明白，明白这个，明白这个意思吗？
对，
就是他不觉得我把长子名分给了你就真给了你，你怎么拿得掉呢？我妈都已经生完了，我就是早出来两分钟哦，嘿嘿，就是两分钟，你怎么着？
世界的人就是这么看，
对不对？他不明白神的道是大能的，他一切的东西他都能更改，对吧？所以他是完完全全的只相信眼见，不是信心。好，我们反过来到他的对面，他的对面刚好相反，是不相信眼见只相信信心的，对不对？
嗯，
眼见是什么？这不是过家家一样，什么玩意儿？这个一个红豆，他得了一个啥也见不着的。但他相信什么？只要上帝认，这事就是真的，而且这个东西还是能改的，不一定你先生，你就是长子。
我觉得这个好重要，
对不对？
嗯。
如果他坚决相信你先生就是长子，那怎么卖法？
过去的事了，对。
这怎么卖法？这不他对雅各变脑子有点问题啊，智商有问题，智商挺着急的，这个去卖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要了半天。其实以扫那颗心啊，他是沾沾自喜的，我来告诉你们，否则他不会吃了起来变走了，他还怕雅各反悔，
对，
他还怕雅各回头说，哎呀，我想出来了，这个东西我不要，你还给点别我，
他觉得不值了，红豆汤。
他觉得根本他没失去，
我就拿点话来搪塞搪塞你，我就吃着了，对吧？
而且是一些你根本不能改变的话，
对，
搪塞搪塞你，我就吃了碗红豆汤，还饶上点饼。哎呀，这后台买卖太划算了，赶紧走，千万别让弟弟反应过来，你们懂吗？
嗯，
所以他根本没有后悔的心。雅各刚好是反的，雅各刚刚好是，他坚决不相信一切。眼见的东西是不可改的。
哎，何老，我们怎么来理解？就是本来对，那个利百加生出来就是以扫是老大，可是通过他这个事情，神的祝福会临到雅各。从我们基督徒
其实
身上有什么属灵？
神恰恰是用这个啊，来教导两个人啊。怎么样教导两个人呢？以扫啊，神让他先生也是爱他。就是给他长子的名分，盼望他珍惜，知道？就是就像那个浪子里面那个大儿子啊，父亲也爱的，大儿子不肯进家门，也是爸爸，我们礼拜四会分享爸爸先出去的一个道理。爸爸每个人都要救的，只是你在环境里怎么选择。以扫其实是很有机会的，他只需要去珍惜他所有的，他远比雅各的机会要大的。他只需要去明白，他不需要去得，他只需要去明白。但是呢，他恰恰是在这个情况里，他做了一个输入题的选择。所以人永远都是自己的选择导致的结果。神你可以反过来，因为他本来双胞胎，谁先出来真的就是神定的，对不对？你说早两年晚两年你还没办法，对吧？姐姐就姐姐，妹妹就妹妹，现在双胞胎的谁先出来那不就神定的？那神为什么不让雅各先出来呢？但你们反过来，雅各他就是要这些东西，如果就给了他，他会非常珍惜。这好像是一个特别圆满的故事，以扫就此堕落了。你会觉得以扫太可怜了，
一点机会都没有
、又不要又得不到，本来也就没有，自暴自弃，是不是？
嗯，
他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就更彰显了人自己选择的重要性。
我在审判的时候，伊扫会说，你怎么知道我不要，是你没给我呀，你给我我也会珍惜的。那神就说，我先给你的，你自己显明你到底是要还是。
没错，
对，
没错，
对，神借了一
点。而且在这个故事里，神也借着这个就把以扫所有的心揭示出来了，让以扫在审判的时候丝毫没有借口，他 他们丝毫没有，因为他到了勇士里，他就会明白今生没有结束。那你自己轻看你不要，是你已经用事情显明了的，那是没话说，对吧？就像那个财主拉萨路那个故事里，那财主是没话说，财主只是求亚伯拉罕再打发人去救他活着的弟弟兄弟，他没说我冤枉我冤枉，他不敢这么说。为什么？他知道他不冤枉，他不冤枉，你知道吗？所以在这地上最大的意外啊，是眼睛闭上不再睁开的那一刻，是非常大的意外。对绝大部分没有信的人来说，是个很大的意外，因为没有结束。所以雅各以扫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就以扫他在这个事情上，他显明的在这里面显明的两条线，就是告诉我们属地的那条线完完全全是走向灭亡的，而且是你自己选的，你怪不得神。那属灵的这条线呢，完完全全是走向永生的，然后最终你会看见雅各在整个最后的结果，神管教他了以后，神从他这里开出了整个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结果。今天差不多了，就往后可能没有，再往下没有，也得另起一个一段了。我们下次会继续把这个27章讲完，26章我们会跳过去，26章大家自己去读哈、啊。这个和那个意思是差不多的，哎，亚伯拉罕那个意思是差不多的，对。所以你会看见这个以撒的性格在26章是很鲜明的，就是他是非常谦和的，他是一直让，一直让，一直让。所以他这个把井的名字一个一个取，对，他有他很得神喜悦的这个点了。他不与人相争的，对。然后27章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你会进一步的就看见，以扫和雅各他们是怎么样，两个人，尤其是，以扫是非常有意思的，属肉体的人是非常有意思的，就他在祝福，我简单讲一下，就他在祝福的时候，他不能理解。这个祝福是一个预言，是一个必然成就的预言，知道吗？他不能明白这个事情，很可惜。就是这个事情是需要，我觉得不知道，我觉得地上很多
就是像先知，
对，就是他需要有一点点属灵的眼睛要开的，要求神呢、啊，去开我们身边的亲人和熟知的人啊，你们有负担的人要开他们。这个属灵的眼睛，这个眼睛不开哈、啊，他不懂这个话是有力量的，而这个力量呢，是从神来的。
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到自己的罪。
看到罪是一方面，
看到恩典，
就看到神的这个属灵
的存在，
属灵的这个祝福呢，它是一种预言。你明白吗？
不是为了祷告，我们最重要是要让神开他们的眼，看到什么？
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任何的事情都是从属灵的角度去看的。比如说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句话，比方说我是以撒，我来祝福的时候，事实上不是我在说，是神在说，这就是叫属灵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如果属肉体的角度就认为是爸爸在跟儿子说一句祝愿的话，许个愿吧，吹蜡烛，许个愿吧，吹蜡烛。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许个愿吧，吹蜡烛，这是地上的方法。你听明白这个意思吗？以撒在给他祝福，雅各在给12个儿子祝福，你们去读，全部记录下来的，那就是
预言，
对，那是从父来的。
这后面也是从按这么来的呀。
对，
看那个预言。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是能有这个能力的。
一小时，
他是能有这个能力的，
你可不是一般的。
对对，
嗯，他做完读经有个问题让我问你，就是格林前书的15章29节，这里讲了一个什么？不然那些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他这个死人指的是什么？
林前15章是吧？
林前15章29。嗯。
那你现在这个可以发吗？可以发什么？
我可以传一些，可以。
那我就传上去
了。嗯。
29。